劝修进度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101首生苦。夜风吹时入胞胎，欲复身长时可哀，每遇积虚倒悬下，平津初时亚山来。身闻到此心忧昧，菩萨于中慧未开。是隔爱缘身极乐，花中蝉曲玉婴孩。好，这是夫妻继续讲述醒安大师的劝修进度师，已经讲完了第100首了，现在还是第6结构段，最后一个结构段，心厌劝结劝往生。心就是心求极乐，前面侧重在心目极乐的那诗句，那现在八苦诗呢，侧重在厌舍娑婆这个内容。这是总结性的劝勉有缘的众生悉皆往生极乐净土。这个八苦乃是三界众生轮回六道的八种苦果，亦是苦集灭道是圣地所谈的苦地的主要内容。一般谈是圣地，大家都认为这是声闻教的主要内容，但这里是可以通大小乘的。声闻教可以从生灭世地展开，通教全是无生世地，别教全是无量世地，圆教全是无浊世地。那圆教就从实相去展开是圣地的深刻的内涵。实相就是如来藏性真实之相，而不是停留在生灭法里面去谈苦集灭道的。那谈这个苦地啊，在苦的相状上你能了解苦的本质，这有审地义，就是真理，正确的真理。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会广演是圣地，从华严经专门有一本，有一品叫是圣地品。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讲是圣地，同时在他方无量的世界以种种的化身也在宣言是圣地。是圣地的名目有甚多，光是苦地就有400亿10000000个名称， 和法义。在释迦牟尼佛与南阎佛的一代实教，常常会宣说苦的八万四千苦，或者浓缩为110种苦，或者更为概述为八苦，乃至于说三苦。啊，那这些苦的名目数量的多少，都是应众生的根基而宣言的。那八苦是苦集灭道苦谛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内容，而且跟我等众生的整个的从生到死的生命相状有直接的关联。所以从这个八苦可以从生灭四谛入手，最终它跟净土法门一联系的话，就有着大乘圆教的终极的诠释了。那从苦，一般苦集灭道啊，首先谈果，苦是一个苦果，由这个果追溯它的因，就是集地、招感力、聚集力。那这个因就是有烦恼。那世间的因果是苦集，出世间的因果是灭道，灭就是极灭。大涅槃的境界，无生不生不灭的状态，这是我等众生的本来面目。那怎么获得切证这样的本地风光？这就要谈道地，就是通过一种或者多种的修行方法到达大涅槃的境界。啊，那从净土法门来看，这个了知自己和他人的苦，这是苦谛，发往生心，也就是菩提心，乐求往生的方法，信愿持名。灭谛就是蒙佛愿力，代耶恒超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切入到大涅槃的境界，安享常乐我净的这种自信的快乐。好，那我们具体来看生苦。身是我们五蕴的身心升起的状况，那对于身可能我们大部分都忘了，实际上我们出生在这个世间的当下就是很苦。那怎么去体察这个苦？首先看第一句，夜风吹时露胞胎。这句是把我们来这个世间投身的真实相诠释出来。夜风 我们是受业力的牵引，善业或恶业或无记业。那这个业是从哪来的？是从烦恼里面，有烦恼才会造孽，有这个烦恼的业，它就产生一种力量，烦恼业力，这个力量就好像风一样，所以就叫业风。这个风吹一个树叶，这个树叶是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东风吹来往西边走，西边吹来往西边跑。啊，吹什么呢？吹石，阿赖耶识，我们投身的主体。这个夜风吹时，就是属于我们上一期的生命终结到下一期投身的过程的中间，这叫中阴身，又叫中有身。这个中阴身它一定要在找到生命的载体，一般是一期第一个七天它就会投身，最迟不会超过7期49天。好，那生命诞生有四种：胎、卵、石、化。这里就提到胎生，胞胎就投到叫娘胎里面，胞也是胞衣啊。所以生命的产生就有三个要素，主要的要素是你阿赖耶识所呈现的中阴身。那这个身中阴身，他就看跟自己有缘的父母啊，那父母的交合的时候，你中阴身会看得很清楚，他就会在父精母穴的当下，他的师就过去了。在这个投身者的眼里，在他的境界当中，他是带着一念贪爱之心。如果中阴是男中阴身，他自然的就会排挤他的父亲，爱他的母亲。如果是女中阴身，他会排挤他的母亲，爱他的父亲。而他这种自居的作用，有点这个弗洛伊德所诠释的那个俄狄浦斯情节、恋父情节或者恋母情节，实际上就在投身的时候就已经带来了。啊，这样你就入到坐胎了。这个入胎就已经是身不由己，而且带着很强的烦恼的业力过来的。所以古德为什么说爱不重不生娑婆呀？是带着这一念贪念心过来的。好，入胞胎，那你的神识到了这个胎里面，这入胎是一个过程。坐胎啊，就是住在胎里面，住在这个胎里面，形容育父，你就等于住进了监狱了。 很狭窄了，很不自由了，深深地藏在这个身脏和熟脏中间，很污秽的地方。这种样子真实的是很悲哀的，而且你在母胎，住在母胎里面，它有这个一期二期，第一个期就是叫杰罗兰啊，就是那个很像苏诺样的泥滑的，第二个期转变成一种软露，慢慢的借助母体的营养来长养它的身体的各个部位。这就是它助胎要经过38个7天，最后这就十月怀胎了，最后诞生的时候是最后4天，聂风把他的头倒悬。所以这个助胎的10个月是很痛苦的。如果母亲饥饿，你也会感觉到饥饿，得不到养料。如果母亲吃饮食，吃粗糙的饮食，你会觉得大山压过来。如果吃滚烫的饮食，你觉得就像火热的地狱。如果吃很冰的食物，你会觉得寒冰地狱。不自在，很痛。所以不要怀孕的那个，不要以为是物质现象，那里面有生命的。那个生命为什么有胎教啊？他听什么音声，接触什么颜色啊？他母亲的情绪都对胎儿的成长有影响。好，这就是在母胎里面这个实际上里面的热气在煎煮，身体的各个部位渐渐的长成，住在身脏之下，熟脏之上，这种夹在中间就像牢狱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母胎里面，身闻到此心忧闷。一般你入胎是一个阶段，助胎是一个阶段，出胎是一个阶段。出胎就是生下来，身闻就是指身闻的圣者，比如初果圣人、二果圣人。初果圣人由于只断见惑，思惑没有断，还有烦恼，他会投生，叫7次往返人间天上。如果他没有烦恼，他不会来这个地方投生的。也就在欲界投生的都有贪爱之心。好，那初果、二果圣人到这里，他这个入胎有些大福德、大圣者，他能够正知，有正念，知道自己入胎了。像转轮圣王的德业，他入胎的时候，他会知道自己入胎。那这个助胎 要知道自己住胎，那要证悟更深的圣旨。但一般出果二果的声闻，到了投胎这个牢狱里面，他的心都会暗昧糊涂不明白。心幽昧就是他怎么住胎，他怎么出胎，糊里糊涂，那就跟凡夫差不多。我们凡夫是入胎住胎出胎都是糊涂的，一点做不了主。好，那就是声闻的圣者，你算投胎多么苦啊！一投胎心幽昧，他前世的德业都会昧呀。本来人都有宿命通的，有前世的记忆的，一投胎前身都忘了，都给你清零了。为什么有再生人？偶尔会有特殊的人，可能没有喝那碗孟婆汤的孟婆的那碗迷魂汤啊，他还能记得前世，一般都前世记忆都没有了。啊，这个，所以这个投胎，它是让人精神层面非常的下降的一个事情。声闻到此心幽昧，菩萨于中慧未开。菩萨，这个菩萨主要是指实性位的菩萨，他在这个胎狱里面，他的般若智慧，这是指根本智，也没有办法开显。所以常常讲声闻有这个歌音之魅，菩萨有菩萨有隔音之昏，声闻有投胎之魅，就是他对于声闻和菩萨的圣旨都有极大的障碍。只要除非是愿力过来的佛和大菩萨，他愿力过来是为度众生而示现投胎，就像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他的投胎的过程住胎出胎都是正念分明的，而且都是非常奇特的，乘着六牙白象进入摩耶夫人的腹部，在摩耶夫人的腹部是广大的世界，有庄严的殿堂，他方世界的菩萨可以到摩耶夫人的腹部来听经，佛在里面讲经说法。你说这个住胎就不是一般的，关在牢狱里面。我等凡夫，你投到胞胎，你就是一个狱囚啊，关在牢狱里面的囚徒。那佛和大菩萨，大菩萨主要是破无明的大菩萨，他是示现投胎出胎，出胎也是不是一般的出胎。你看佛是从摩耶夫人的右胁出来，好，从这么一个我们生苦啊，这个身体有受，这个受更多的是苦受， 而且伴随着烦恼、忧愁、痛苦。所以你看哪个婴儿生下来，你看他的样子皱巴巴的，马上哭，这个哭你看都是痰哭，哭啊哭啊哭啊，对不对？嗯，很少有看到笑眯眯出来了。这就是他说不出来，但是他觉得很苦在里面，终于出来了，出来他也感觉苦。你说那个皮肤很韧了，任何手啊、衣服啊，或者一弄，它也像针刺、刀割一样的苦。啊，所以知道这个无始劫以来的投生之苦啊，为什么会投生？就是贪爱之心呢、啊？无量劫以来的轮回不息，所以当下要发誓，要誓愿隔断这个贪爱之缘，今生一定要信愿称名，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到这个极乐世界不是由贪爱心去的，是由我们的信愿称名的智慧的心，业力娑婆心求极乐的这种菩提心，由这个清净庄严的符号，由阿弥陀佛慈悲的愿力结引，能够升到极乐世界。升到极乐世界不是胎生了，那这个是我们的神识是到了那个莲花中，这个莲花是阿弥陀佛已然证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的花，作为我们法身慧命诞生的玄妙的宫殿。所以我们一切的众生往生，首先是坐上那朵莲花，那朵莲花在极乐世界相应的这个对接就是七宝池八功德水九品莲花为父母。好，那这个莲花是代表无上正觉的，它是清净无染的，而就在莲花里面，我们实施转凡成圣的一个华丽的转变，所以在莲花里面产取。就是生产出来的，这不是这个世间的母体生个孩子，那是莲花里面生的，是育孩和育婴孩，玉白玉洁白无瑕温润，代表我们自信的清净心，代表法性，代表实相，代表如来。所以莲花出来我等众生的这种丑陋的血肉之躯，马上转为像佛那样的身体，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紫磨真金身，啊，紫磨真金色，金刚那罗延身，一出来就是如来的身，就彻底的 告别到无量劫以来的生老病死的第一个苦，生苦。有这个生，就会带来后面所有的苦恼。这个生从哪来的？是从情爱里面生起来的。所以到极乐世界，我们就告别了贪爱的烦恼，截断贪爱的烦恼，也就截断了三界六道的生死轮回的恶性循环，我们就进入一真法界的这种法性身的一种辉煌的生命，超越的、清净的、神圣的、永恒的、大涅槃的诞生。好，南无阿弥陀佛。